这个 worship 的多半是已经信主的，对不对？假如不会没有信主的，大概对拆船根本没有一个意念，没有概念，所以不会来。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这里？大概没有啊。好，那我今天这个我是昨天晚上才来的，因为我工作很忙，今年不能够早一点来。那么这个冬令会自开始到目前为止，听不到，除了一次，这个75年那一年，因为我一个孩子出生，所以我不能够来。这个20年当中，我来了19次，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坐在那边，昨天晚上我就坐在那边听到。那我看下去这么多人，我心里面非常感谢神，非常感谢神。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冬令会会越来越多人，到今天1500人，没有想到。早期的时候，就神把一点的意念，这个对学生的工作放在我心里面。在1971年的时候，我们 organize 了一个 gospel team， 那么travel 不少的地方，那么东部一直到 Columbus、Cincinnati、Michigan another 很远。那么主要把这种意向向大家分享，那我们得的 response 非常好，所以我们在72年就开始了这个冬令会。在你们手册里面讲73年是错的，因为这是我开始的，我晓得是72年。那么整整已经21年，连今年是第21届。那我没有想到今年有这么多人参加，当然我盼望人数能够 keep up to 这个数目。那我们曾经想到很难找到一个场地能够更大一点，容纳更多的人，不容易。我相信神自己会带领。我是90年就到加州去，这个中国信徒布道会，大概你们有看中信月刊的时候，大概你们就比较熟悉。那么船那边每期都有我一篇的文章，在船那边有常常我写的是关于拆船的文章，所以大概你们有人看过，就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陌生的。我的感想就是这样，我坐在那边，我在想这个20多年前神给我一点点的意念，就学生工作，这个可以说好像圣经里面讲他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立志行善都是圣灵神在我们运行的结果。好了，感谢神，今天看见这么多人，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那么3年多前神又呼召我去另外一个工作，我很不舍得离开这个 area。 我过去在是明州的做牧会，我离开的时候是20年。那我心中也有一个感想，有一个意念好在里面，好像神现在要呼召我做另外一个工作，拆船工作。那么到目前为止，拆船在华人教会里面还不是太过 popular 的这个一个 topic。华人教会在拆船事工上可以说刚刚在觉醒，在醒悟的时候，启蒙时期。我心里在想我也心里很盼望神让我有机会，假如我有生命再复试20年，在中国信徒布道会就把我的全部的时间放在拆船方面。我也盼望再过15、20年之后，这个拆船，华人拆船好像缝缝泼泼的，很兴旺的，好像现在这个冬令会一样。这是我这2天呢，我坐在那边的感受。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可能这个 workshop 人不会很多。第一，好像没有 announce， 因为第二我来的迟了；第三，这个 topic 也不是很 popular。然后第四的话，这个又是在下午的时候，大家很想睡觉了，所以我太太勉励我说， 你就衷心吧，若是有十个人你也好好讲。我的太太常给我很好的鼓励，我现在已经超过十个人，我已经很感谢神。有很多的时候神的一些工作，你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都是少数人开始的，不是太多人，常常是神呼召一个两个，那很多人是跟着后面来的。那我也盼望今天我没有什么高才理论跟你们分享，我就是把我在神面前的领受所看见的，在我看来这个华人教会基督徒在拆船方面有隐藏着一个非常大的潜力，也许你们还没有看到，我把我先看到的给你们分享，也许对你们会有个鼓励。那盼望我们能够也加入这一个队伍。我相信在过去二三十年前，一讲到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假如你还已经出了声啊，假如过去一些基督徒华人基督徒讲到宣教士或者拆船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是中国人有份的。我们一讲到宣教士，就是想到什么？这个蓝眼睛的高鼻子的，以为是外国人才能够做宣教士。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开始，华人已经开始有人做宣教士。当然，华人宣教士很少，给你们一个数目比例，你就晓得。现在全世界，连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来的宣教士，大概有39万7千，39万7千，全世界。你晓得华人宣教士有多少呢？你要晓得吗？大概差不多500人。所以按比例来说非常少，对不对？非常少。那你想一想，这个中国人这么多，占世界的1/5，但是中国人在这个拆船上的贡献 contribution， 以这个宣教士比例来说，那相差太远，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能不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孩子，把今天下午的专题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自己向我们每一位讲话。我们华人在拆船的事工上，我们远远的落后，但是我们可以起来迎头赶上。求主帮助我们，也许今天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你把这个拆船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位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华人教会从少数人有这种拆船的意向开始，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在拆船上能够领先，甚至走在第一。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恩典很多，我们是应该报恩的时候。愿主你施恩，把下午这一短短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主在我们当中用圣灵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有一节的圣经，请你们打开看一看啊，路加福音第12章，路加福音第12章48节，我们念最后一句就好。因为多给水的就向水多取，多托水就向水多要。我们大家再念一次好不好？1、2、3。因为多给水就向水多取，多托水就向水多要。我想从几方面来看到我们华人教会基督徒们对于普世拆船的责任，拆船责任。第一，我想用一些数字让大家比较具体的有一些思想。我们都晓得华人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对不对？世界最多的， 现在以目前最近的统计，全世界人口有54亿8千万。那么中国人按官方的统计大概是有11亿，所以华人到目前为止来说是占的全世界人口的差不多五分之一。那么根据这个过去12年世界人口的统计，在1980年有人统计世界人口，那个时候是43亿7千万。80年的时候有43亿7千万，到现在92年有54亿8千万。换句话说，过去12年当中，这个世界的人口增加了11.1亿人口。我用我的小小 computer 很快的算一算，很容易算出来，每天大概增加了254000人，每天全世界增加了254000人，多不多？蛮多的哈，254000人。那么有人估计，按照这样一个速度的增长，到主后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将增至62亿5千万。62亿5千万，2000年到现在还有多久？8年，再过8年，增加到62亿，现在是54亿，所以又增加了多少？你们很快8亿9亿8-9亿差不多。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想请问各位，全世界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有没有这么快？每天能不能够增长25万的基督徒？我们都摇头。假如不能够有这么快的增长，那么基督徒人数的比例来说，岂不是越来越小？这很明显，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来以前，这个福音必须传遍天下，向万人做见证。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信主啊，乃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福音，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福音。那么假如不是在传福音方面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或者是发动更多的人传，我看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再用过去那种的一个人向一个人传福音那种方法，那是太慢了，对不对？有的地方你根本不能进去传的。回教国家到目前为止传福音还是非法的，那么只能够用什么？用其他方法，用广播，用代职侍奉等等其他方法。总之我们看见放在我们前面有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传福音在方法上要改变，而且在速度上要增加快，要不然这个福音传得越来越差，那么信耶稣的人也一定比例越来越少。那么但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华人在这个差传，在这个福音工作上应该起什么的一个角色呢？华人的人口这么多，假如我们能够负起传福音的责任，那我相信对于传福音来说一定是很有贡献的，很有贡献。那么根据另外一个统计，就说现在目前全世界大概有22亿的人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你说很奇怪，传福音传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22亿差不多占的5/2，差不多22亿。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人出生以来就没有人机会传福音给他的话，他就从来没有传听到福音了。他的祖父母也许是基督徒，但是他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很可以理想的。好像在国内，过去有一些父母亲是基督徒，甚至祖父母已经是基督徒，但因为共产党来了之后，无神教育，不准教会等等，那么很多现代一些年轻人，虽然他的过去的祖父母父母亲曾经是基督徒，但现在他们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那么有人统计说，这22亿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其中1/3的人是谁？是中国人，是中国人。那么可见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向我们自己的中国人传福音有多大的责任，有多大责任。你不用说是向别人传，单单向我们自己本国的同胞，就还有差不多7亿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听过福音。那么今天有人的统计，在海外大约有大约有将近6000万的华人，有6000万的华人。假如我们说以比较一个保守的算法，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大约是在3%，3%来算，这个6000万的华人，在海外的华人，以3%来算，就有多少的基督徒？应该有180万，对不对？应该有180万，这是一个估计了。我相信这估计是也相当合理的，以3%来算。那么，假如说是华人的基督徒，我们慢慢对于这个差传有负担，愿意出来侍奉神。假如每1000个华人基督徒当中，有一个人愿意献身做宣教士的话，我们也有多少宣教士？也应该有1800位宣教士，对不对？单单海外的基督徒，就应该最保守、最保守的这种的方法来算，应该有1800位宣教士才对。但目前全世界，我们才有中国人宣教士不到500位，超过500位。那么换句话说，还有很可观的数目，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应该可能出来的。好了，今天有人估计在大陆有多少基督徒，没有人真正能够 confirm 啊。大致一般说，今天在大陆有5000万的基督徒，5000万基督徒。假如我们说大陆5000万基督徒当中，以后也能够每1000个人有一个人出来做宣教士的话，就有50000个宣教士，对不对？那么好了，这50000个宣教士加上海外的1800，那么也有51800，那比起现在500，那多了很多，多了100倍。那么当然我们盼望华人的基督徒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事实上我感觉到神一定会恩待我们中国的。那今天我来美国差不多30年，最初来的时候，台湾来的学生很容易相信主，后来10年8年之后，是香港来的学生比较容易相信耶稣。那么最近几年来，你我大概都发觉了，是什么地方来的人比较容易相信？大陆，对不对？假如我们这次冬令会完了之后有统计的话，我相信有同样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冬令会信主多数的是谁呢？是大陆出来的学生们。为什么？其中也有个原因，就是现在台湾香港来的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都比较富裕的，很多学生暑假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要考虑工作，到处去旅行，到处去玩的。一个人在富裕的时候，他从来就不会想到需要神。 那么神常常借着苦难把我们推到神面前来。那么今天大陆出来的学生们受尽了各种的摧残，各种的苦难，无论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摧残，他们一直在探讨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基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机会，信耶稣也是一个机会。有人很能够还在很年轻着的信，为什么呢？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机会，也许到教会学校读书，或者是生长在基督教的一个家庭，或者有一些朋友同学是很好的基督徒，把他带到教会，带到主日学，所以他从小就接触了基督教，他信了，他信了。那么有一些人信主迟，并不是他不能够信，是因为他机会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在座，我刚才问过多位是信主的，我们感谢神，我看下去起码你们比我都年轻，感谢神在年轻的时候让我们有信主，你应该为这事情感谢神。真是假如你信了主之后，你发觉神的福音，神的给我们真理是这么宝贵的话，我们心里面真是应该常常有说不出的感谢，甚至应该有赞美。我们感谢神，这是一个机会。好了，那么我刚才给你们这些数字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神给我们中国人这么多，我相信神不是做事情没有，不是没有意思的。既然给我们这么多中国人，我们希望我们这中国人，这么多中国人来这个世界上，不是白白的走了一趟，没有一点意义的。当然有的人一生里面就走了一趟啊，你问他做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回头一想，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好像一声叹息就如飞而去，没有意义。但我盼望这个我们有几十亿的人啊，哇，十几亿华人，那么起码其中有一些人被主得着，而且愿意把他的生命投资在福音的事工上。假如能够按比例来算来说，当然我们中国人越多的话，我们传福音的人应该就越多，对不对？那这也是我的盼望，这也是我的盼望。那我们刚才算了，假如1000个基督徒当中有一个人愿意奉献出来做传道，做宣教士也好，那么我们今天华人的宣教士传道人那应该比现在多得多了，多得多了。那但是我们今天看得到有多少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但当中有几个是愿意献身做传道，或者是愿意到神学院读书读圣啊读书的，很少很少，这个比例还很少很少。我们来到这里都是什么？为着读多一点书，好像唐牧师所讲的，我们读书是读什么书，是根据说市场上那一样比较容易找工作我们才读。那这是很怎么讲，很可怜呢、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读书并不是按照他的天分，按照他喜欢去读的。假如按照你喜欢去读，我看你读的东西出来可能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因为工作来读书，为着赚钱来读书。那么我们要想一想，简单的想一想，我的人生就是为了赚钱而活吗？我想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我们的答案都是说不是的。但是我们人受环境的影响，被逼到一个地步，不得已要这样做的，不得已要这样做。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是能够突破环境所加给我们的压力，所以加给我们的限制，而从这种极限里面能够跳出来做一些神要他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盼望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神会呼召你，有一些人很清楚神的呼召，愿意把你的生命投资在神的工作上，无论是做宣教士也好，或者是全时间出来做福音的工作侍奉神。 那我盼望华人教会里面以后这种的基督徒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福音工作我相信就能够传得快。那这是第一点，讲到神给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一定有意思，是盼望我们中国人当中能够产生更多更多全世界出来侍奉神的人。第二点，我们从这个我们中国领受这个宣教士方面来看，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国家。从这个福音到中国来说，其实是已经很久很久，超过1300年。最早福音到中国的时候是景教，景教 Nestorian 涅斯多罗教，那是在主后650年唐朝二世的时候到中国来。那我们现在仅仅有的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是那个景教的景碑哈，你们听过。那么这是最早的一次福音 contact 到中国，来到中国。但是景教很可惜，不是一个信仰纯正的福音教派，因为景教里面有很多信仰上面的偏差，比如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和基督是同样一个人，他们把耶稣和基督分开，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人两性。这个是神学的词句，神，我们所以说神人两性，就是说耶稣基督身上有他的神性，也有他的人性。但是景教把神性和人性分开，我们今天讲惯了，我们讲耶稣基督讲惯了，好像是很顺口啊。但是对于犹太人呢，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耶稣是谁？我们晓得他的父亲是做木匠的，他的兄弟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晓得。基督是谁？基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还没有来，我们还在等。所以到如今有一些犹太人，你把他耶稣就是基督，他吐口水，他咒诅，他说耶稣不是基督。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很顺口，对不对？耶稣基督很顺口，因为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那位弥赛亚，是神道成肉身。耶稣有肉身，他有完全的人性，耶稣也是神，因为是道成肉身， God became man， OK， 这个叫做神人两性。那么这个景教他们不相信，他说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鸽子从天而降，降在他身上， OK， 那个时候是基督住在他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有基督在他身上。那么到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于是低头下头来。那么他说那个时候嘛，基督的灵就离开他了，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不是基督。讲起来也有好像头头是道啊，不过我不详细讲到那个 doctrine 的问题。这个景教来到中国没有生根，我想这也有神的意思，所以景教来到中国几十年之后很快的消失无存。那么第二次可以说是这个天主教把福音带到中国来。天主教来华可以分成两次，第一次13世纪元朝的时候，有比较出名的宣教士马可波罗，他把带了一些宣教士来，在北京，把一些天文的学问介绍给王朝等等，13世纪的时候，由天主教人把福音带过来，然后到16世纪的时候，又一次天主教带一些宣教士来。那么当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士称为萨维亚 Savia， 他把福音带到中国来。但是这两次来说可以说也没有真正生根，没有真生根，只是一段时期然后过去了。那么真正福音带到中国，我们现在可以 trace back 的话， 可以算是在马里顺的时候，马里顺，那是在主后1807年，马里顺在清末的时候。假如你们有没有从香港来的，澳门有没有去过澳门啊？澳门那边还有一个马里顺的纪念堂，马里顺和他的太太和他几个孩子都撞在那个礼拜堂的后面，为着福音缘故，他们一家人几乎一家人死亡，死在中国。那么自从1807年之后，跟着就不少不少的这个宣教士来了。那么其中我不详细提到许多的差会，有人统计从1807年到1920年，这个我只拿到这个数字，其他我没有拿到。他说先后来华的宣教士有超过16000多人，16000多人，那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享有这么多宣教士的，只有中国。那么在我再讲一次，这数目是比较准确的啊。1806-107年到1920年，先后来中国的宣教士超过16000人，16000人。那么此外，我们看见许多的差会和福音机构对于中国的福音特别特别有兴趣，好像我们很熟悉的远东广播电台，这个创办人 Broadman 啊，他一开始有这个用福音广播的时候，他就想到中国，先是向中国广播，现在开始也有向苏联、向其他远东广播电台，我们都很熟悉。我相信很多查基曼教会的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支持的。OK。还有环球广播公司也是，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内地会，现在称为这个 ONF， OK， 海外使团、宣道会、协同会等等，这些相当大的差会，就 C 差会当中比较大的差会，都是比较注重华人宣教。华人宣教，宣教会在华人当中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工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华人教会当中，从宣道会或者说见到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牧师们很多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宣道会早期都是在雾州的时候开始一个神学院，然后共产党来了之后，刘富群博士把一批人带到香港来，那是1949年的时候，在香港开始的建造神学院。那么一直到现在，造就许许多多神的仆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1961年毕业的。那么今天在北美，在加州，有许许多多的华人牧师都是建造毕业的学生。那么自从他们从大陆出来之后，他们在东南亚里面的工作也是以中国人为主，所以今天不少从越南来的一些华侨们，你们那边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我敢担保多半是什么宣道会。宣道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注重华人的工作。还有现在基督海外使团，就是过去的内地会，他们现在的工作也非常注重华人的工作。华人的工作现在戴德森的曾孙戴少珍，他虽然是退休不做总干事了，但是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做这个大陆的事工的主任。那么他自己虽然是英国人呢，过去英国来，现在美国，那么他自己其实你看起来他里面呢，外面看起来像还是像一个外国人，但是里面比你我都更中国化，更中国化。他中文很好，他一辈子对华人福音工作非常非常的这个贡献他们的生命。那么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神感动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派这么多宣教士到中国人当中，今天我们才有你我这种情形。我相信今天你我所以能够在这里，直接间接的是因为这些宣教士他们所撒下的种子。我本人，我这个父亲那一代， 父母亲那一代就是因为宣教士的带领之下信耶稣的，那到我是第三代了，第三代我公公那边就是已经信主的，那么当然我的孩子，那么一代一代传下去，今天你我很多人虽然不是直接的宣教受宣教士的影响，或者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你们，但是间接的也受他们的影响。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刚才念的，神给谁多就向谁多取，对不对？向谁多取，神既然给了我们中国人这么多，给我们这么多恩典，这么多的宣教士，特别假如你要念华人教会的历史，有很多人在庚子年的时候，许多宣教士被斩头，头挂在电杆上，你知道，有人被扁担打死，有人被枪杀死，多少的宣教士死在中国。那么神把这些的宣教士赐给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应该现在是起来，我们应该还债，应该给，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也应该白白的舍弃。那么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不是拒绝西差会再来帮助我们，但是起码我们中国人应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对不对？一部分责任。当然我们继续欢迎外国人，外国西差会来帮助我们华人教会，但是我们中国人若不起来帮助自己的话，我觉得是讲不过去。那现在我自己所在的那个差会，中国信徒布道会，我们的口号就是说 Reaching Chinese to reach the world， 我们先传福音，传华民，然后通过华人把福音也传给华人之外的人。那这是我们看见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多，我们应该不要辜负神的恩典。好，一个弟兄。好，假如说差会来说，到目前为止北美洲只是中国信徒布道会一个，那么有100多个福音机构很多，但是差会就是一个。所谓差会，我们差宣教士出去的还没有，我们很不满意。好像我刚才所做了稍微一个数字的比例哈，按照中国人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的，我们宣教士这么少，那我们换句话说，一整个在基督教宣教的工作方面的华人的贡献是非常少的，所以很不满意。不过我看见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说华人教会开始崛起。后面我还会提到一些数目字，可以更清楚解答你上的一个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第三点，我们看见这个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是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谋件，传福音很好的谋件。那么今天我们说海外大约有6000万的华人，那么华人向外面跑，多半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不稳定，所以华人外跑，对不对？华人外跑。那么今天真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几乎都可以找到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找到中国人。所以有人说，什么地方有中国人，什么地方就有中国餐馆。那么世界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中国餐馆。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所以分散在外面的这些华人就很自然的多半有双重文化的背景。那么这个双重文化背景是对于做宣教士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因为做宣教士的时候往往有越文化的需要，对不对？ Cross culture。 那么一个人已经有了双重文化，然后再加上第三种文化的时候容易得多。比如说我们初到北美的时候，我们到美国的时候刚刚来相当困难，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有中国文化的背景， 我们也已经开始 adopt 了，承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背景。假如神有一天要你到另外第三个文化背景的国，文化不同的国家呢，比较起一般人只有monoculture 的人会容易得多，这种的 adaptability 这个适应性就强得多。那这一点我现在在差会里面我们就发觉到真理，这个华人假如愿意做宣教士，这一点是我们的优良的条件。还有因为华人我们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国了，那么假如我们在比如说这一点我常常在向华人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教会挑战，我们华人在教中国中国教会在美国已经也有一段历史，起码二三十年了，有一些教会，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我们保守的只是向本文化的人同文化的人做工作，中国人只带领中国人，还没有超越到中国人的范围之外，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但是我们也看看我们左右邻居是外国人，我们向他传福音。那你说这个美国人需不需要福音？我告诉你，美国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工厂，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工厂。最初美国人把宣教士送出去，现在我们需要东方派些宣教士到美国来向他们传福音，对不对？你说我们讲到有没有道理？你看美国这些道德堕落等等，美国现在去上教堂的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美国人对于圣经的知识越来越糟糕。等一下我有给一些年代的数字给你们听，你就晓得。自从1963年，这个美国的这种 Supreme Court 不准学校里面教圣经之后，这个人对圣经知识越来越少的时候，道德的堕落就比例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可怕。今天美国到一个地步，是一个宣教的工厂，我们应该中国人也注意向本地的美国人传福音。Alright， 那么我们中国人因为到不同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一样可以看见，就是说还有很多西差会，他们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但是西差会到目前为止，他们多半是做越文化的。换句话说，我们教会过去在明诚教会里面有五个宣教士，有一个姐妹，她加入这个 ONF 就基督使团，那么她是中国人，所以她这个 ONF 就不喜欢她，不准她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要到她派她到泰国去，所以她要在泰国学泰文。那么她在曼谷的时候，她到中国的教会里面帮忙差会，觉得说要她不要去，他说你既然来这里，你应该向这个泰国人传福音，不要向中国人传福音。那这是这个西差会他们的 policy， 你懂吗？那么我们现在又有一对夫妇是美国人，他就要派他到台湾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他们的 policy。 我觉得这个 policy 不一定 biblical 哈，你们要注意，很多时候一些惯用的方法 not necessary 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好了，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呢，因为太多，比如美国只不过是2亿人口，对不对？全世界54亿的人，那么多数的没有信主的人不是美国人嘛，所以美国人当然他有他的理由向越文化人传。还有7亿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假如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向自己中国传福音，好了，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向美国人传福音好不好？要不要？没有错。但是从这个实际上这个 practical 方面来说是不太实际的。一个宣教士做超越文化的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本钱，头2年3年他几乎不能够传福音，他在做什么？学语言，对不对？那么我们中国人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不需要， 我们中国的宣教士，比如说我们有宣教士中南美，他一下飞机之后，他虽然我们也让他念一年的西班牙文，但是在他念书的语言的一年当中，他已经向很多华人传福音了，所以一下飞机就可以传福音，没有问题。那么按照实际来看，这个果效是好的，果效是大的。当然我们不反对外国人技术啊，照他们这种的方法，照他们 policy， 他们有他们理由，对不对？好了，现在按照西方差会他们的这种的 policy， 他到一个地方就向当地人传福音， OK， 比如说在南美洲，他们有Latin American Mission， 有 LAM Latin American Mission 在那边，他们是向谁传福音呢？是向当地讲西班牙的人传福音。那么当地有多少中国人呢？很多，单单在巴拿马最近几年来特别多新移民大陆跑去的，单单在巴拿马这个 city 里面已经超过10万的华人，你们晓不晓得？10万的华人。那么这些出去的，当然他们不会讲西班牙语了，但是有一些到那边很久的华人，他们语言不学西班牙语的。好像今天有不少老华侨在美国的，他住在 Chinatown 里面可能30年，他的英文还是结结巴巴，不会讲，甚至听都听不懂也有。那么假如靠这些西菜会向这些中国人传福音的话，他们就永远没有得福音的机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有西菜会做他们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菜会能够接触我们中国人的，专门注意中国人的。好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特别是这个宣教会宣道会，他们相当注意这个华人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 CCM 就是我们中国信的布道会，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先把福音传给华人，所以我们派宣教士中南美去，我们先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然后当地华人传福音，希望他们把福音再转向，再介绍给当地的讲西班牙语的一些外国人。那么这样做，我相信一来是适合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还有太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假如我们中国人不传，我们要靠别人传，花时间太长，而且花钱太多。学语言不简单哦，我相信你们常常听见一些学语言的笑话，对不对？你们当中有一些从台湾来的，有一些我听见一些宣教士去台湾学台湾语哈、啊，台语福建人，他说上帝上帝爱驾驶人哈，神欢喜教导人。那么他讲的不太清楚，上帝爱驾驶人啊，驾驶人就咬死人。那驾驶人驾驶人差一点点，对不对？那广东话也是这样，有一个宣教士到后面讲说，只有说登山饼发米貌哈，他说登发饼发米貌变化面貌，他说变花面貌，那差很少。这是语言上的困难。我们宣教士到外面去学西班牙语，回来常常给我们讲一些笑话，笑得我们要死。就是有的是一字之差，差得很远。学语言不是容易。我3年多前，在我参加中信之前，我到这个泰国去，给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宣教士是他们 ONF 宣教士，是从这个英国托伦托啊，是从这个加拿大托伦托去的。他去那边学了3年的泰文。我告诉你，外国人学美国人哈，因为可能他们有一种优越感，现在慢慢开始有点转变了。他们从来不喜欢学习第二种语言的，结果他们很吃亏。所以一些外国人，他们有这种优越感，从小不欢喜学习第二种语言，那么年纪大了以后要学习第二种语言就难了。那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就学英文的，虽然不学得太好，来美国就很容易 pick up， 对不对？那么他告诉我，他说华牧师，我来了这里3年，3年里面我学泰语，我还没有办法用泰文 向本地人传福音。他说我心里面非常的，他用英文告诉我，他说 I'm very frustrated。 他说假如我 If I stay in Toronto， 这三年当中我留在 Toronto 的话，可能我向许多人传的福音，带领不少人信主，但是来了这里三年以后，我还没有办法用泰语向本地人传福音。他说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应该来做宣教士。那这是宣教士一个 frustration 的地方，人都是人，有的没有恩赐，在语言上没有恩赐，学来学学不了。那么我们假如中国人能够向本地自己的华人传福音的话，那快得多，对不对？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学习语言。好，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不是反对西差会继续用他们这种 policy 做超越文化的方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有原因，我们需要他们过来继续帮助我们。但我要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华人应该起来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人。当然有的人神呼召你加入西差会，你也一样可以学习他们的办法，把福音传给不同文化的人。 All right， 那这里讲到这个神给我们的一种的优点。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的适应的能力也比较强，我们中国人的确是受苦多了，受苦多，因为受苦的缘故，所以我们的适应的能力也比较强。这个广东人常常欢喜鼓励人说，好像能忘能散、啊、能屈能伸，意思就是说那个适应性很强。做宣教士这些东西都是很需要的，都是很需要。我们有双种文化的背景，我们有多种语言的这种的 ability 能力，我们适应的能力也比较强。那么一个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还有中国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假如我们到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假如你到这个回教好一些国家，落后国家传福音，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被人接纳，多过美国人被人接纳，你懂得吗？因为美国人给人有一个印象，白种人给有印象一种优越感的印象，有一些落后的国家对这种优越感的白种人已经到一个地步非常非常的反感，所以他不理你是传教不传教，他一看见白种人他们就反对。那么我们黄种人呢，很多人很欢迎的，很欢迎的，因为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受压迫过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做宣教士比较西方人做宣教士，可以说到处都是比较受人欢迎，受人欢迎。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优越的条件，那我们就要利用神给我们这些条件来侍奉他，来侍奉他。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中国人分散各地成为我们一个优良做宣教士做宣教的条件。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继续了。第四点，我们从世界拆船的动向啊，也给我们看见华人参与，华人信徒参与拆船现在是比过去机会更多。这怎么讲呢？我是提到几点啊。第一点，我们看见在拆船的历史上面啊，现在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从这个长期做宣教士变成短期做宣教士，过去所谓 lifetime missionary style， 现在常常听到 short term mission， 对不对？短宣，短宣，你们常听到，对不对？那么短宣这个名字啊，是最近几年在华人教会才开始用的，过去都没有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过去假如你要做宣教士的话，除非你一奉献你一辈子做宣教士，假如你做了三五年之后你不做，哇，人家会看清你，好像逃兵一样，那你在教会里面觉得很丢脸的，人家会嘲笑你。那这是过去的一个观念，过去很少人说，哎，我加入差会我能不能只加入三年呢？哦，
蔡伟不要，你加入三年，你语言都还没有 学到呢，对他们做超越文化，怎么可以做宣教士呢？不要的。但现在不同，现在很多差会都开始接纳做短宣的，做短宣的。我相信有很多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所有差会都发觉的，就是说，假如我们单单靠这些长宣 lifetime missionary， 实在是人太少了，太少，所以我们应该总动员，动员所有的什么基督徒，你能够做长宣的也好，做短宣的也好，大家都来。比如说，一个人他一辈子做宣教士，可能是做40年吧，40年，好的。但是有一些人做短宣，比如说有10个人，每个人他愿意奉献4年出来，那10个人加起来就等于1个人，对不对？那么而且做短宣的可能性多，甚至每一个人都可能参与。而且我觉得我们基督教也像什么，像一些异教、异端学习、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鼓励每一个他们的信徒必须出来自愿的做2年的宣教士。你们常常在街上看见一对一对人出来，那个不是他们长期的宣教士，多半是短宣。那么现在开始基督教开始有这个观念了，所以香港的张嘉英教士他就开始了这个短宣的训练，就是要有一些基督徒你愿意完全的拿2年的时间出来，每天4个小时在课堂里面上课，4个小时自己自修读书，然后另外4个小时出去探访。那这是短宣他们基本的观念。那么现在这个短宣推行的非常好，那现在很多差会的接纳做短宣的，那么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也看见这种的转变给华人基督徒开了一条出路，不少基督徒在北美的，我现在讲到北美的讲，是你们来了美国之后才听信福音的。当你信福音的时候日子比较迟了，可能你已经快大学毕业或者研究院毕业了。好了，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灵命还在一直慢慢长进，从来没有想到要传福音要侍奉神。但是几年之后，哎呀，你这个灵命长进了，爱主的心越来越多了，很想出来侍奉。但是那个时候呢，结了婚，孩子又来了，有家庭了，孩子又小，那没有办法出来，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只能不能够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发觉就是有很多原因啊，现在人的生命的这个年龄啊越来越高了，现在60岁70岁的不算太老了，对不对？不算太老。那么现在假如你的孩子，比如说你25岁结婚，结婚以后不久有孩子，然后30岁以后就生了2个孩子，现在多半小家庭呢，有了3个孩子，好了，不生了，然后再过20年，50岁了，对不对？50岁，也许再过5年，55岁，孩子都是20多、25岁了，读大学毕业了，他们自己成家立业了，他们不需要你抚养。那个时候夫妻两个人退休了，退休怎么办呢？哎呀，退休以后55岁退休，其实还年纪很轻，那你再活一个15年吧，才70岁，那70岁干嘛？那15年干嘛？那我们就想到这个15年当中，假如能够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还没有退休以前就先有一点的装备，到了他真有愿意侍奉神，神也呼召他，他55岁提早退休，然后出来侍奉神10年或者15年到70岁，那么这10年15年当中，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CCN现在尽量鼓吹这种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不是说只要你们退休以后出来就好，那这样每一个宣教士都是老老的，那也不对了。我们希望也有年轻人，不过就是说给一些人开了一些出路。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出来做宣教士，但年老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宣教室里面有一些年纪蛮大的，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传道人，我们请他出工厂不是固定的，他身体好的时候派他出去3个月4个月，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出去，是这样的。我们有一对夫妇，他60岁的时候在加入宣教士，在巴拿马已经建了一个教会。70岁的时候我们要他退休，他不肯退休。好了，我们既然不肯退休，我们就派他到香港去，邝炳章弟兄也许有人认识的，他在香港现在还是做宣教士，不肯退休，已经72、73岁了。哇，他还是精神很好，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在座的很多是年轻人啊，我讲了这之后，不要你心里就得一点很安慰啊，哎呀，这样子牧师给我很安慰，我可以现在年轻不要出来，等我退休的时候出来。我要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等你们退休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退休的时候还可以有机会。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假如你真是清楚神的呼召，我盼望你要出来，我相信你早一点出来不会后悔的，侍奉神。当然每一个工作你都可以说侍奉神，但有一些比较更直接的，有一些间接的。我相信你们做各种工作若是从心里做，也可以当作一种侍奉神。但是好像我们这些人，我们把所有时间投资在神的工作上，我们比较直接的侍奉神。我盼望有很多人会考虑把你年轻的时间就奉献出来，不要等到退休，不要等到退休 OK。 那么这是我们看见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的转变。我的卧室时间到几点钟？3:15，那我剩下几分钟，我们可以继续的。不，我再讲一个小点啊，一个小点。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看见现在做代职侍奉的人越来越多。所谓代职侍奉，英文你们听过一个名字叫 Tent Makers， 对不对？ Tent Makers。 那么专业侍奉、代职侍奉等等，那这也是和时代的转变有关系的，时代转变关系。现在有很多国家，还是有很多国家，假如你以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是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到当中传福音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以一个工程师、医生的身份你进去，他很欢迎。所以现在在大陆有不少人进去啊，我想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共产党也晓得，公开的秘密。现在有不少基督徒是以这种 professional 的身份进去的，有的是教英文，有的是做医生，有的是工程师，但是他接做他的工作，然后业余的时候找机会传福音，或者以他的生命见证主。那么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大陆出来弟兄姐妹，他在国内已经信主，怎么信主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种 team makers 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也给弟兄姐妹一个很好侍奉主的机会，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不一定神呼召你叫你全时间出来，但是你自己立定心志，你是医生，你是工程师，好，你说我要去一些国家，那边需要我的，我去那边。但是我去那边的目的，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利用我这样一个身份，但是能够进去把福音传给那边的人。所以这个 team makers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觉得以后也一样的，一定还会有很多国家不容许这个宣教士进去的。那么一些差会，那么 我说是公开的秘密，香港有一个叫做Friends of China 是一个机构，它是专门跟这个大陆的 high official 也联络的。大陆需要找很多 high tech 的人才， high tech 人才，那么他也晓得这个这一个机构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创办的，但是呢，他明明晓得他所介绍的基督徒就是好，工作积极认真，又不会把西方这些不好的习惯带进去，所以他就很喜欢找他们所介绍的人。那么他们所介绍的也讲得清清楚楚，你要进去，我介绍都是要基督徒，都是要基督徒。那么 ONF 跟他们合作，我们 CCN 虽然不是合作，但是我们帮他们 refer 不少的这种美国的专业人士去给他们，他们介绍他进去大陆。那这就是 Tamakers。所以假如一些弟兄姐妹你要借助这一个方式侍奉神的话，你现在都可以这样做，现在可以做。我盼望弟兄姐妹在这次冬令会里面，我们有福音性的聚会，也有培灵性的聚会，已经是基督徒的，我盼望你们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求神帮助我，让我重新的 evaluate 我这一辈子，我要如何为主而活。不要满意你现今的现况，你已经读了很多书，找了很好的工作，常常也为这些感谢人赞美神，但是你要问问自己，究竟你活着是为着谁？为着我家庭，让他 provide 一些更好的 material， 让我孩子能够在这个国家生长，以后能够有很好读书的环境，此时为着这些吗？或者是为着我自己个人的享受等等？我想这是太过自私，太过自私。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白白得来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也盼望能够白白的舍弃，白白的舍弃。我盼望这几天里面能够给你人生观有一个大的冲击，有一个大的改变。我相信任何人，任何人，你只要能够真正把自己交给神，无论你做什么，神都能够用你。不一定神要你改变你的行业，不一定，但是你都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神会教导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如何使用你的学问知识，如何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在你的本位上一样能够做出一些超过你自己以为可以做到的一些工作。我们也看见不少这种并不是全世界侍奉神的人，但是在许多方面被神用，好像过去你们听过韩伟博士，对不对？我相信他在华人教会里面所影响的远远超过许多全世界侍奉的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今天早上也许你们听过这个 Worship 里面的这个Daniel Wu， Dr. Daniel Wu， 他是我们中信的董事长。我很感谢神，他几乎大部分时间去讲学都是为着主，为着主。我们有几个董事，三分二时间是，虽然他是医生，虽然他是科学家，但三分二的时间都是用来传扬福音的，传扬福音的。所以你也一样可以学习，一样可以学习。求主帮助你们。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可以下次继续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看见神你给我们华人的教会，甚至我们可以说给我们中国人的恩典还是很多，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求主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既然我们领受这么多，我们应该回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华人基督徒在拆穿世上能够激起之追，让我们不向西方的差会、西方的教会低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领先，甚至走在第一。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力量，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祈求，阿门。